位弟兄姊妹平安，早晨。咁啊，好开心今日咧又可以嚟到大家嘅当中，去到同大家一齐去到敬拜赞美啦，同埋咧去分享神嘅话语。实在头先祷告里边都好感恩，即系上帝咧系听祷告嘅神啊，佢让我哋嗰个嘅 visa 已经顺利咁样得到 approval 啦。咁但系而家我哋都仍然系等紧下一步嘅行动。咁所以咧都我哋继续去到祷告啦，亦都希望即系呢段时间里边，我哋看到更多上帝自己嘅恩典同埋带领。咁咧喺开始信息之前咧，我都想同大家去做一个简短嘅祈祷，我哋一齐祷告啊！亲爱天父主，我哋感谢你，实在咧喺一生里边，我哋经历好多你嘅恩典，我哋知道呢一切都系你嘅，即系你从你而嚟嘅。今天嘅讲题系叫做蒙福嘅起点，我哋好想就是从你里面去到得着福气，但是怎样可以得着福气，这个是只有从圣经里面才可以找得到。所以愿上帝你今天开我们的心，以致我们去明白你的话语，而且可以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可以去应用出来。愿主你帮助带领着我们每一个，祷告奉主名求，阿门。各位弟兄姊妹好，如果大家呢心水清过呢，你应该记得呢，我是而家咧係做緊一個嘅講道嘅系列啦，咁樣叫做重整信心之旅。咁咧呢個旅程咧嘅開始咧係由創世記啦，咁啊第一章開始我哋已經講緊啦咁樣。咁咧大家可能會記得就係我應該已經係講咗亞當夏娃啦，係咪？講咗亞伯同埋該隱啦，亦都咧講咗挪亞啦。咁啊呢三個嘅講章咧，其實個共通點咧，我自己而家睇一睇翻咧，我發覺咧原來都係同罪有關嘅。咁咧，好似咧个感觉咧就系，即系始终都系提起罪啦，咁好似有啲悲惨咁样。咁咧好感恩咧，就系今日咧，我哋终于咧脱离咗呢个罪嘅框框，我哋咧可以谈论一齐讨论一个开心啲嘅主题，就系咧神嘅福气。咁咧，相信咧大家咧都听过亚伯拉罕嘅故事。咁咧，亚伯拉罕嘅影响力咧，实在系不容忽视，系咪？亚伯拉罕嘅原名系叫做亚伯兰。是在后来的时候上帝帮他改了名叫做亚伯拉罕的，这个可能我迟些会提啦。不过亚伯拉罕大家都认识一个这样的历史伟人，后世的人我们都会叫他做什么，经常都说的信心之父，是不是？到底这位信心之父他的信心之路是怎样走出来的，他的开始是怎样的呢？今天呢我们看的经文里面就是讲到圣经告诉我们听，原来亚伯拉罕的信心之路是始于一个呼召，是神的呼召。而这个呼召也都正正就是他一生之中蒙福的起点来的。弟兄姊妹，先问一下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你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遇到过神的呼召呢？或者我转一转问题，就是什么叫做呼召呢？咁可能好多人即刻諗呢，就係呼召 calling， 係咪？咁即係话做全职侍奉啦，好似就係我哋为神捐躯咁样，就做一个全职嘅侍奉者或者牧者咁样。但事实上呢，原来神嘅呼召呢有好多种意义嘅。如果你归纳返新旧约嘅即係关于呼召嘅经文呢，大概我哋可以得到三方面嘅意义。呼召第一方面嘅意义呢係讲緊归信基督。就是讲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的那一刻。所以每个信徒基本上其实都是神去呼召出来的。所以在彼得前书那里讲到是神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所以这个召正正就是讲神呼召我们。呼召第二方面的意义是讲服侍， OK， 即是服侍神。就是讲神是会呼召一些特殊的人去完成一些的任务。譬如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就提到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又好像神呼召不同时代的先知或者使徒去到向百姓传达神的说话，所以传道人可能某程度来说是在这种意义里面劝世人去到悔改归向。但是呼召仍然有第三方面的意义，就是说在工作和在家庭里面去到见证，见证神的恩典，见证神的荣耀。神给我们的呼召就是在生活里面去到发挥盐和光的功能，是不是？ 所以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那里就讲到，就说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得着能力，并要怎样啊？是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就是讲这个世界去到作神的见证。所以从这三方面去看呼召呢，不一定只是讲我的，即是只是讲好像传道人或者牧师这些。但无论哪一种形式的呼召都好，弟兄姊妹，我们的回应应该是怎样呢？刚才提到的三种的呼召里面，我们怎样去回应神呢？可能呢，我们不清楚呼召，以为呼召就是跟传道人有关，所以呢你总是觉得呼召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按我理解呢，可能这种的可怕呢是源于两种误解。第一呢，就是神的呼召呢是充满挑战性的，而且呢就好像传道人这样嘛，是不是你要为神去委身你的一生，所以呢你就要为神舍弃很多东西。回应第二方面呢，就是好像说的就是呼召来到，但我要想一想先，这个是不是一个 right time， 一个合适的时机去到回应呢？好像如果我回应了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损失啊等等等，要审时度势的。所以呢你很怕去面对呼召的，那时候经常都有个很搞笑的讲法，就是说在献身会的时候呢，上帝呼召的时候呢，就是希望上帝呼召我隔离那个，就不要呼召我，因为呢很担心啊，即是呼召一来到的时候真的会怎样的。不过今天呢，我们尝试从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里面，我们试试重新认识这两个的害怕的地方。第一，神的呼召虽然是充满挑战，但是神的呼召也都是包含很多的祝福。Okay? 第二，就是即使在一些未知的情况底下，我们要审时度势都好，神仍然是要我们去到回应他的呼召，并且那个回应的秘诀就是我们要凭着信心去到回应。所以呢，今天呢我的讲章是分开两点的，就是第一，我们讲的呼召是祝福，第二，就是我们讲的回应呼召的时候我们需要带着信心。我们先看一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呢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一至到第九节，那请听我去读出来先。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棚，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艾。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刚才提到的呼召有三种的种类，是不是？但其实无论哪一种的形式都好，当中呼召是包含两个元素的，包括就是命令和应许。就好像神对亚伯兰的呼召里面，我们都看到这两个的部分的。我们先看看神的命令。神的命令是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关于这个命令，我们需要留意两件事情。第一，本地、本族、父家其实是一种层递式的表达来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亚伯兰 他要跟随神的吩咐的话，就是由远至到近的关系都要放低，而且是一层比一层的困难的。就好像我们离开香港，我们准备离开香港，离开香港这个地方都不及离开我的家一样那么不舍得，是吧？离开家也不是最不舍得的，离开我们的家人才是最不舍得，是吧？就好像一层一层这样去到比一层比一层的困难。第二，就是既然要离开个地方 ,OK, 就我们现在要离开了，我们当然是要去另一个新的地方，是吧？但我们看回上帝的呼召里面，在这个命令的里面，神给亚伯兰的命令是没有具体的指示，他只是吩咐亚伯兰向那个方向去行，就好像你看到这个地图，上帝就指着手指，啊，你指向那边而已，但其实你不知道要走多远，不知道个路途会经过什么。这个呢是实在是比困难更加困难的情况。好像我们离开香港，我们都知道很感恩啦，就是上帝安排了一个落脚点给我们，就是阿 K 的家，我们起码知道个目的地是怎样，不用在当中奔波。不过如果我们再仔细去看的时候，其实神的这个命令最大的挑战 不单止是在于这些未知数，或者是一些不舍得，而是在于改变。弟兄姊妹，我们总是不习惯或者不喜欢去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人生活在习惯里面总是觉得很安舒或者是很自在。所以就算结了婚几耐的两公婆都是，他们的相处仍然会是为着过往的一些生活方式去到争执的，是吧？坦白说，其实这样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家都是来自于不同的习惯里面去到组成一个新的家庭，这些习惯正正就是我们安全感的来源。其实习惯有很多种的，譬如我们生活的环境、文化、我们的人际关系、物质、经验、甚至乎自我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一些的习惯，而这些习惯就是提供安全感给我们。就好像我们离开香港，我们去到美国，我估计应该我最不习惯的应该就是揸车，左太和右太，是吧？我揸着左太的车，在一个揸左太车的公路上去行的时候，我自不然我一定会感觉到慌张，因为这个不是我的习惯。大概我估计我们都已经是太习惯去到依赖一些的习惯，是吧？但是神的呼召正正就是挑战我们要离开这些习惯，离开这些安全感的来源。事实上，我们看回神的命令，神命令亚伯兰的那句说话，其实如果更准确的翻译，我们看回英文是讲 Go forth for you、okay? 意思就是说为了自己去到前往。想想什么叫做为了自己而前往呢？如果我们看回一些释经书的话，学者的讲法其中一种意思就是说，是表示人要离开旧有的关系，从而建立一个新的关系，让自己好像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一样。想深一层，当上帝他呼召亚伯兰离开他熟悉的环境的时候，加上他又没有一个具体的目的地告诉他知，亚伯兰在那个时刻他知道的只是剩下一件事，就是呼召他的人是谁，是吧？呼召他的就是耶和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亚伯兰他就从过往的习惯、过往的安舒区里面去进入到一个和神建立一个新的关系里面，学习单单依靠神去到行前面未知的路程。弟兄姊妹，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好的机会，让我们学习离开或者放低这些安全感的路，或者这些习惯，以致我们和神建立一个新的关系，我们单单专注在神的身上。最终当我们能够跳出这些 comfort zones 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好像让自己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一样，一个全然依靠神，让神去到掌管一切的境界。好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你看到个 PowerPoint 图上面有一架单车，是吧？跟着有两个辘，我想讲些什么呢？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呢， 我学踩单车啦，咁样咁咧就踩单车嘅过程咧，咁即系唔识平衡啊嘛，咁所以咧我就踩一架嗰啲有辅助辘嘅单车咁样。咁咧喺踩嘅时候咧，咁当然好开心啦，系咪？因为架车又唔会跌嘅，我好依赖到佢啦。咁但系咧，永远咧落公园踩单车嘅时候咧，身边啲哥哥姐姐咧踩单车咧，硬系快我好多嘅。啊，咁咧，出出咁样转喺度，我踩一个圈就等于人哋踩十个圈咁样。点解架车咁慢嘅咧？咁样，咁完之后咧，就爸爸话俾我听啦，佢话咧，哦，可能咧系一个辅助辘嘅缘故咧，咁佢拖慢咗你。咁于是乎咧，我就学习去，首先咧就拆咗一个辅助辘先，咁样，咁啊仲有一边咁样。咁咧，然之后咧，我就再拆埋另一边辅助辘。当我学习到平衡嘅时候，我发觉咧，哇，原来咧真系嗰架单车咧。行得咧係比起以前咧係更加快，真係好似進入一個新嘅境界一樣。弟兄姊妹，今日我哋都可能喺學習緊踩單車嘅過程，學習緊點樣去到拆除呢個輔助轆，去到學習平衡嘅呢個過程。上帝嘅呼召正正就係提醒我哋，我哋要將我哋一啲過往嘅習慣擺低，進入一個新嘅境界裏邊，去到咧一個單單依靠神。无疑神对亚伯兰的呼召是一个挑战来的，是吧？但是呼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呼召的目的始终是祝福。首先神应许亚伯兰说什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神应许亚伯兰，他说要赐福给他，第一就是要使他成为大国，使他的名为大。意思就是说神要让一个的国家从亚伯兰而出。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国家就是后来的以色列国，是不是？第二，神不单只要他的、成为一个大国，他更加要他去名为大。在旧约里面，名字就是代表整个人的意思。所以神是其实是要亚伯兰他变得伟大的意思。他变得伟大的原因，除了因为他本人的事迹会被后世纪念之外，神也是因为他去到赐福身边的人，因此间接使他的名声就更加大了，是不是？所以神就说，他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意思就是说，神不单止看重亚伯兰，而且是看重亚伯兰身边的人，跟亚伯兰有关系的人，神一样会到保守赐福。甚至再推远一点，第三就是说，神更加要透过亚伯兰赐福地上的万族，无论是识不识亚伯兰的人都好，跟亚伯兰有没有关系的人都好，他们都会因为亚伯兰而得福。当我们归纳一下，我们细看之下，发觉原来神对亚伯兰整段的呼召，包括那个的命令和应许，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对比来的。一方面，神的命令好像我刚才提到，是一层比一层的挑战性，是吧？但另一方面，神的应许却是一层比一层的美好。神的命令和应许紧接出现，是告诉我们神的呼召是为了祝福。虽然呼召当中是充满挑战，但是呼召却是紧紧相连于赐福给我们的神，而他的应许就是这样连结于这些挑战的里面。甚至神的祝福是比这些挑战是更大。首先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遵行神的命令本来就是我们的福气来的，是吧？好像诗篇那里都提到，他说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个人变为有福。我们看回之前的几次的讲章，无论神提醒亚当夏娃不可以吃这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挪亚他要做一只方舟等等，这些都是上帝的命令，但是这些命令背后其实都是为了祝福他们。此外，神呼召我们不单止要祝福我们，更加要祝福我们身边的人。就好像做一个属灵的好爸爸，做一个属灵的好妈妈，其实蒙福的是整个家庭，是不是？在使徒行传那里都这样说，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当然我们知道信仰是没得传承，但是我相信建立一个基督化家庭是我们今天都很愿意做到的。当我们信了主的时候，我们相信神的福气是临到整个家庭里面。就好像神的耶稣基督给我们大使命都是， 当我们去到作主的门徒的时候，我们当然是首先被祝福的人，但是神更加是要藉着我们去到使万民都得着这个福音。弟兄姊妹，你们相不相信神是会透过我们去到祝福身边的人？今天的我们或者就是让人家得着蒙福的起点来的，可能是家庭，可能在公司，可能在我们的社区，可能在我们的教会，甚至乎可能在我们的国家。就好像亚伯兰的经历一样，神呼召他离开这个家乡，虽然他面对的是挑战，但是我们见到神的赐福，神的保守是比这个挑战更大，最终是让他将这个福气传遍万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经历着神的什么呼召呢？我们想一想，在那三项的呼召里面，上帝呼召我们的什么呢？是侍奉神，还是在生活里面的见证？你会怎样看待这些呼召呢？但记住，无论什么呼召都好，神的心意是要祝福你，并且透过你去祝福身边的人。我很记得我老师呢，成日即系神学院的老师呢，成日都提到一句嘅说话，佢就话咧：十架虽重，主嘅恩典更重。我哋知道呢个命令要背起十字架，天天跟随主呢个系实在唔容易，但系主嘅恩典系比起呢件事更加重。所以耶稣基督自己亲自讲嘅，佢话我恩典够你用嘅，因为我的能力系喺人嘅软弱上显得完全。好啦，咁咧，既然神嘅呼召系祝福。这个是我们凭着信心去到领受了，是吧？我们应该怎样去到回应神的呼召呢？我们一起就去看一看亚伯兰他怎样去回应神给他这个这么艰难的挑战。经文一开始在第四节那里他就提到，他说亚伯兰他就照着耶和华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大家没看错啊，当神讲完命令之后，亚伯拉罕就是即刻行动了，照着耶和华吩咐就去行。其实在这个时候，亚伯兰他是还未知道目的地在哪里，是因此其实他只是按着神的方向就去行。对此，在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是跟我们做了少少的补充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里呢讲到，他说亚伯拉罕是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弟兄姊妹，我们从希伯来书的演绎里面，我们知道亚伯兰他愿意踏出这一步是因为他的信心。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种信心到底是怎样一回事。首先无可否认，亚伯兰的信心是很值得我们欣赏，是不是？我们都很想得到这种信心，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都是用亚伯兰去做例子去教导我们。但如果我们看真一点，当他离开家的时候，其实他眼前正是面对三个大难题。第一，我们看回亚伯兰的背景，十一章三十节那里记载就说呢，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第二，当时他已经超过七十岁了，已经是按照我们常理来讲，已经是超过了这个生育儿女的良机，是吧？第三，他连神要带领他去的地方他其实都不知道是去哪里，好像我刚才所说。于是者神的应许里面说他要成为大国，说要令到他的名为大，甚至要透过他去祝福万国。其实这个应许对于他来讲呢，其实是很摸不着头脑的，你想想，是不是？他都未有孩子，他也未必有可能生到孩子，但他却是有后裔，他却是可以成为一个有名的人去祝福万国，其实是很不能够相信的。那个时候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亚伯兰他依然是凭着信心跟随神的呼召，而且他不单止离开，我们看到经文更加是说他离开得很彻底的。第五节他说亚伯兰是将他妻子撒来、侄儿罗德，连他在哈兰，即是他的故乡里面 所積蓄的財物和所得的人口一次過舉家的搬遷去到迦南地那裡，連根拔起，可以說是，就是在對於我們來說，我們都未必有這樣的決心去連根拔起，但在當時的亞伯蘭來說，他就是連根拔起。此外，他們是去哪裡？亞伯蘭經過那地，他說到了示劍的地方，摩利橡樹那裡，那時迦南人住在那裡，即是表示他是跟從神的指示去到一個異邦的地方去落腳，當時有一些外族人在那裡，但是亞伯蘭仍然無懼當中的挑戰。從這些行為裡面，我們可見亞伯蘭的信心真是一些都沒有花沒有假的。弟兄姊妹，這種信心一方面讓我們很欣賞，是吧？我們真的很欣賞，哇，我們都很想有這種信心去跟隨神，但另一方面其實是讓我們覺得很無奈，因為這麼強大的信心就好像剛才我打出來的超人的信心一樣，究竟這種信心是怎樣來的呢？經文他沒有很明顯去交代這種信心怎樣來，難道亞伯蘭他天生就是一個充滿信心的人？其實不是，在經文裡面其實我們可以找到一些蛛絲馬跡，可以找到那個建立信心的原因。首先，雖然眼前是有很多不確定，但是好像我剛才所說，亞伯蘭他是清楚知道一件事比起一切都重要的事情，這個就是呼召他的人是誰。留意經文，當神呼召他的時候，亞伯蘭他沒有詢問呼召的人是誰，神亦都沒有好像在旷野里面见摩西一样去到向亚伯兰去到介绍自己，所以我们知道亚伯兰当时他已经肯定呼召他的人就是耶和华。后来他知道当神向他显现之后，他更加为耶和华去到两次的足坛去敬拜，是不是为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亚伯兰在当时他是认识呼召他的神就是耶和华。这一种的认识其实是正正就是我们建立我们的信心的来源来的。举个例，建工，一间公司要去请一个的员工，你不可能不看他的经历，你不可能不看他的 CV， 看他的背景就请他，而且对他很有信心的，是吧？你一定要认识他，甚至可能认识一段时间，见 interview 都可能是几次的过程里面，你才慢慢对他建立信心。调回转都一样的，如果我去申请一间公司的职位的时候，我都是要对那间公司有相对的认识，我才能够对那间公司是有信心，是吧？这个很现实的，在现实里面，人和事的信心，对人和事的信心，其实基本上都是从认识开始。同样地，我们去到讲紧读神的信心的时候，其实都是讲紧我们去认识神去到开始。我成日觉得世上是没有一日建成的罗马，同样地亦都是没有一步登天的信心。所以我们必须要多阅读神的话语，慢慢认识神，让我们知道神是一个怎样性情的神的时候，我们就慢慢对神去建立这种的信心。怎样认识神啊？很简单啊，看圣经，是吧？参加主日学，主日崇拜的时候留心听到，这些都是我们认识神的途径。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第一点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我们要从认识里面去到建立这种的信心。不过只是从认识去建立也都是不足够的，我们都要在生活里面去到经历神。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神没有忘记亚伯兰，神却是顾念他，因此当经文说当亚伯兰去到迦南的时候，神是再次显现跟他说话。今次呢，上帝是应许他讲什么？神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这个应许和前面的应许有什么关联呢？我们看到这个应许是有少少不同的，他说呢会将个地赐给他，即是有地了，而且是赐给他的后裔，即是代表亚伯兰是将会有后裔啦。咁呢个正正有地，亦都有后裔，正正就系令到呢个可以成为大国嘅呢一个嘅应许 得以应验。一方面，这里表示神是没有忘记亚伯兰的应许，但另一方面亦都是表示神的心意是会逐渐地向他显明。事实上，我们估都估到的，亚伯兰他虽然很有信心都好，但是这个不代表他没有忧虑，是吧？如今神在过程里面对他显现，对于亚伯来说，对于亚伯兰来说，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安慰。或许可能这个的显现，这个的第二次的应许，是解决了亚伯兰心里面一些的疑虑。因此我们不单止是要从圣经里面去认识神，我们更加是要让神去到参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更深的去到经历他。当我们累积到有更多和神的经历之后，我们的信心就会慢慢去到建立起来。和弟兄姊妹分享一个我自己过去的、一个的经历。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信了主都很久了，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和神的关系其实很疏远的，我对神是失去了信心。虽然我口里面我依然是唱诗歌，虽然是赞美神，但我自己知道我心里面是软弱到一个点，是不能够再软弱。后来我发觉这个问题是在于我和神经历的时间少了很多，在生命里面出现的人和事好像都缺乏了神的参与，祈祷少了，感恩也都自然就少了，结果慢慢就变成了一个好像一个空壳的基督徒一样。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次我就我发觉原来我自己不单止跟神的关系都是这样，我和朋友的关系都是这样。有一次我就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他呢就去骂我，他就说呢， 他提醒我一件事，就是我们虽然在 Facebook 里面我们是能够彼此了解对方的近况，但是这件事不代表我就跟那位朋友的关系能够保持得好。我虽然我知道，即是我在 Facebook 或者在 Instagram 里面我知道我的朋友发生着什么事，我知道的，但是代不代表我跟那位朋友的关系是连结得好呢？不是的，是吧？我相信大家都很明白这个道理。当我想回我自己跟神的关系的时候，同样地，就是我就算我打开圣经我看，或者我知道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都好，如果我生命里面我根本跟上帝没有相遇，就好像我跟朋友我们没有见面没有相遇一样，就算我知道得他几多东西都好，我们的关系依然是没办法建立得稳固，更加没办法建立得深入。因此当我们要建立我们跟神的信心，我们要经历神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让神是参与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是两三下灵修或者阅读完神的经文就已经算数，而我们要用心去聆听神的声音，到底我们有没有一颗渴慕亲近主的心，或者我们会不会让神去到为我们在大小的事情上面都作决定。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打开我们心门，我们去经历神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未必建立得好之余，可能甚至乎就好像我当时的情况一样，慢慢疏远了。因此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都想让神去参与。在、经历了这些过程之后呢，我就发觉呢，我真的很需要上帝在我生命里面，就好像现在我们大小的事情呢，其实我们都会去到放在祷告里面。譬如现在真的我买机票都好了，我究竟我哪一天买机票呢，其实我除了我上网 search 的资料之外呢，其实我都是放在祷告里面的纪念，说不定上帝会在祷告里面让我们去领受他的恩典，领受他的话语更多。一些大小的事情我们都让神去到经历。所以圣经约翰福音那里他都说，神是葡萄树，耶稣基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个人就多结果子，离了你我们不能够做什么。我们要跟神在一个紧密的连结的里面。第三，虽然呢今天的经文里面没有提及，但是呢因为讲起信心在哪里来，是不是？那这个话题我觉得呢应该我都要着墨多一点。信心其实都是源于恩典的等级。因为神是在我们生命里面主动的介入， 以致我哋能够经历佢，其实都唔系冇关系喎。其实亚伯兰都系上帝亲自去到佢嘅身边，去到赐福佢，去到呼召佢，去到赐福俾佢。啊，所以其实呢个系恩典嚟嘅，知唔知？我自己咧改我第二个仔仔嘅名字咧，叫做本恩。其实本恩咧，正正就系提醒紧我哋，我哋得救系本乎恩，也因着信。呢个唔系出于自己，而是神所赐的。因此当我们感觉到我们自己信心不足够的时候，当然我们想尽办法去认识祂，也都去到祈祷，去到经历神。但其实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谦卑向神去到祷告，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再一次去建立。就好像在新约马可福音里面那个被鬼附的孩子的父亲，他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如是者，我们知道好像亚伯兰这种超人的信心不是天生的，而是慢慢去到建立而来。我们要透过认识神去了解祂的作为，我们要透过经历神，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参与，我们有连结。然后第三，我们还要感谢神，因为信心是从神那里来，是上帝亲自去到保守我们心怀意念，以致我们能够坚定去到仰望祂。各位弟兄姊妹，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一个起点，有一个起点其实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提到蒙福的起点，是不是？首先这个蒙福的起点讲的是什么呢？它提醒我们有起点就代表有终点，而且这个终点近了，是不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很快就回来。我呢想象到一个图画呢，就好像在运动场上去到跑步跑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即是喜欢在附近的运动场去跑圈。当你离开起点去到跑的时候，其实就是讲你越来越近这个终点，是不是？你兜一个圈，或者我定自己要跑10个圈，这样。我每一次回去这个起点的时候，我就知道其实我距离这个终点越来越近。此外，不单止是这样，起点的作用是提醒我们，原来我们的福气是有一个开始的。当我们知道这个起点就是上帝呼召将福气带给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当我们每一次跑圈，我们回去这个起点的时候，我们就好像重新去经历神的呼召，重新去想起回想回神当初的呼召，就是祝福。今天呢，当我和太太我们去思考离开香港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想就是我们在香港剩下的日子，即当然之后会再回来的，但是离开香港之前，我们有没有什么地方很有意义的，不如再去一下吧。那 我未问他，但是我自己想的时候呢，我很想回去我自己的母校，见到神学院去行一趟。因为呢，那个地方正正就是我蒙召的起点。我回去的时候，我就再一次领受上帝给我的福气，再一次回想回上帝给我的福气。不单止是这样，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这个的重整信心之类，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会面对人生的很多的软弱，很多的挑战，特别这个世代里面所面对的困难是更加大。我们怎样可以重整我们这个信心，重新将我们的目光定睛在神的身上？原来我们可以回到这个起点那里，我们重新出发，我们让神去为我们去打气。就好像我们跑步比赛陆运会，我们跑回起点的时候，每一次你就会见到看台上面就有些人举起牌啊、啦啦队啊，这些牌、这些欢呼声、这些打气声，正正就是上帝在当中去为我们打气。所以蒙福的起点是说我们好像在一个运动场上面跑，一路经过这个起点，虽然一路近终点，但我们却是一路被打气，一路去完成这一场的赛跑。亚伯兰的蒙福是起于两件事，就是神的呼召和他的回应。神今天到底有没有呼召我们每一个呢？ LBC 的弟兄姊妹， 上帝今天有没有呼召你们。这个呼召不单单是讲紧全职侍奉才是呼召，在我们生活上面都有神的呼召。可能上帝呼召你参与在一些侍奉的岗位上面，可能上帝呼召你在担任不同的社会的角色去到作主的见证，甚至乎可能上帝呼召你做一个简单的行动去邀请人回教会。这一切都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而这个呼召背后的目的就是祝福。但若果我们要得着这些祝福，甚至乎我们让身边的人都得着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学习的就是正确的去回应神的呼召。一方面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要跳出这些安全感的来源，另一方面我们就要好像亚伯兰一样去到凭着信心去到回应神的呼召。我知道呢，今天提起呼召大家都会很震惊的这一样，或者可能呼召虽然来到了，但你仍然未有信心去踏出这一步。我觉得不紧要，因为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我们软弱的时候，但我相信的就是我们不能够一直在这一种的状态里面去到不知等几耐，好像刚才所说起点提醒我们这个终点近，所以我们一定要主动的去到认识神，主动的去到经历神，主动的去到祷告。好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就是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以至到我们能够有信心去到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一切美好的祝福就会临到我们和我们身边的人，甚至整个世界里面。今天在这个早上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藉着这个蒙福的起点，希望大家去到在呼召上面去到思考多一点，在信心上面思考多一点。愿上帝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继续去作主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是啊，你的呼召不是单单是为了挑战我们，你的呼召就是祝福。更加你要教导我们的就是我们回应神的呼召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着信心，这种信心也都是从神而来。所以愿上帝你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即当你说庄稼多但收庄稼的人少的时候，我们更加需要去到为主你走出一步。但这一步呢，有时真的很难行，我们真的在这个安舒区里面，我们不习惯好像亚伯兰一样去离开，我们不习惯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一个不熟悉的岗位上面去到服侍。但主啊，我信但我们信不足，求你去帮助，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信心，以致我们有一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的去回应你的呼召。主啊，愿你帮助带领着我们每一个，特别带领着祝福 LBC 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都是我们不单止听到，我们都去学习，去到在生活上去行道。主，我们多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祷告奉主名求。